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结论第四点哈，来到结论。现在约翰呢在十二章里面插了几节结论，第四个点哈，第四个国字的点。好，37到43节，我们就看这一段哈。刚才我们已经把前面耶稣的宣告跟后面的宣告已经看过了哈，等于说从此以后他就隐藏了，他不再在众人之间再跟他们谈什么了，他就针对他的门徒哈，之后就守逾越节，然后他就要被定被杀了哈。那我们现在来看37到43节，好，我们哪一位请念一下。
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：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们所以不能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：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
好的，好，谢谢。所以我们在前面耶稣的传讲接到这个四，刚才念的后面44节，耶稣大声说啊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。所以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呼唤，所以我用呼唤哈。那么呢，现在来看这个约翰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呼唤呢，他做了一个结论。这个情况使他想起，他开始描述说，虽然他行了很多神迹，还是不信。所以他告诉我们两个点哈，第一个点，不信不是因为没有看到神迹，或者反过来讲，神迹没有办法叫人真的信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跟刚才我在讲的有一点点连带关系，我们不能用，我们吸引人用什么吸引人？如果我们用病得医治，用我怎么样这些吸引人的话，那我们会认为说对方会成为对方信的帮助吗？这是我们要考虑的。我完全是站在一个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的立场来看这样的一个结论。好，约翰在这里做了他个人的，这个作者做了他的结论。他说他虽然行了许多神迹还是不信。那他前面也提到施洗约翰没有行神迹，可是很多人因为听他的道，所以相信他的话，证明耶稣是，有没有，他说神的羔羊，有没有，他从等于说从约翰的讲论，从约翰的道哈所传的道而相信的耶稣。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传好处，福音里面有福分，但是不是好处。好处就是说我的利益得到多少。福分是不是好处呢？当然也是了，但是福分绝对比好处的意义更深刻，更的价值更大。好，那第二个约翰的一个结论是说呢，他就想到以赛亚的话，他等于在看到整个局面跟这一次的耶稣就隐藏了嘛，他就说他们所以不能信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思考的哈，他把那个前面他们不能信，即使看到神迹还是不信，就让他想到以赛亚的话，38章有没有，那个53章，以赛亚的38节，对不起， 这里的38节，那针对这个以赛亚的那个53章哈，就是谈到主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神显露呢？谈到耶稣，就是在那个受苦的仆人，就是耶稣哈，他被钉十字架，他没有好的形容哈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就往下讲哈。那连带了第六章，他就把想到这个以赛亚的这里面，因为他们对旧约是很熟的，就把它综合了一个原因，为什么这些人不能信？神迹不会让他们信啊！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从以赛亚传达的信息，那我们要来讨论这个信息哈。第40节，这是发生在这个以赛亚第六章。以赛亚第六章是以赛亚他是贵族，他是当时候王的应该是表还是堂兄弟，刘磊你记得吗？反正他们是亲戚哈。那这个王死了，所以他一定也是很心里很沉重。可是那个王的死呢，事实上带给以色列人是一个感叹，因为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越权以至于得了大麻风，一直神没有医治他。那这个王本来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在百姓的心目中，那跟以赛亚又有亲戚关系，又有亲情哈。事实上对这个王本来是一个好的王，可以这样讲。但是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个行为呢，使这些人看到说，你看那么好的王，然后呢，他因为神的处罚，他得了大麻风。没有被赦免，就是等于没有被赦免，那是一个很让他们觉得很沉重的一件事情。
是乌西亚王是吗？
乌西亚，对对呀。好，这个记载在以赛亚第六章了哈。那这个时候的以赛亚心里是很悲伤的，很沉重的，就来到圣殿，他不能进到那个至圣所了哈。他也是只有在可能献祭的地方，就他就既然神向他显现，好，我在讲说神是公义的哈，因为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我稍微岔开一下，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当那些天使在使者在敬拜神的时候，他在敬拜神的一个重点在讲什么？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神有很多属性啊。全能的神有没有？神的大能啊，神的慈爱。可是，当那些人在，当那些使者在天上，还有包括这些在那里的圣徒在敬拜神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圣洁的神。”好，那这里我们要来讨论一件事情哈。40节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所以这个时候的约翰看到一个情况，就是让他想到，直接就马上想到以赛亚的话。等于说他已经把耶稣放在神的位置了。当以赛亚见到耶和华的时候，他一方面他描述他见到耶和华神，一方面他叫的时候是叫主啊。好，如果你回到那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去看的话，你会看到那一段哈。那以赛亚见到耶和华神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意识到说，糟糕，我是一个嘴唇不净的人啊，就不干净哈。那人会知道自己的不完全，到最后就是嘴，就是说话啊。雅各书第三章哈，一个人 到的地步，那个舌头如果勒住自己的舌头，也就是完全人。那以赛亚在那里就让我们印证到，让我看到说，当人面对神的时候，他不是说哎呀我的心不干净，他说我说的话，好，那说话跟心有关系的，但是他竟然体会到我的嘴唇不干净，住在不干净的这个名的当中。好，这个是个背景。那么在这里讲到主叫他们瞎的眼，硬的心，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问题，到底一个人不信的时候，是神的主导还是人的选择？从这一句话看起来，从那个以赛亚书有没有看起来我们有时候很难去明白这段话，好像神怕他们转过来，怕他们得到救恩。我们来看几个辅助的经节哈，我看看我有没有给你们哈，我有给你们其他的，
只给了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和那个只有那个
使徒行传有没有？
没有。
嗯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以赛亚书好了，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十节，你们把这个经节写下来哈。对不起，我可能漏掉了哈。还是我后来我自己补充的，我忘记了。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十节。
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节，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，封闭你们的眼，蒙盖你们的头，你们的眼就是先知，你们的头就是先见。
好的，谢谢。韩姊妹对不对？是不是？
是我，是我。
我认到了哈，那个声音了。OK， 好，好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，封闭你们的眼，蒙盖你们的头。好，你们的眼就是先知，你们的头就是先见。等于说，他们见不到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听见先知在讲什么，不明白或不能听到哈。好，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再一个，我们就进到新约罗马书，罗马书十一章第七跟第八两节好了。
这是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所求的，他们没有得着，唯有门拣选的人得着了，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，如经上所记。神给他们昏迷的心，眼睛不能看见，耳朵不能听见，直到今日。
好的，那我们再看一个哈，我们回到罗马书的前面，使徒行传，陈姐你来念好吗？使徒行传二十八章，新约使徒行二十八章二十六二十七，
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
好的，好。我想这几节其实还有好几个了哈，这几节就已经很够了哈，就够我们来跟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那里，因为当那个主对以赛亚在的时候，主说就以赛亚第六章哈，他说谁愿意为我去呢？那以赛亚就接受这个呼召这个邀请，他说我去哈，谁我可以差遣谁？他说我在这里差遣我。那之后，以赛亚就得到一个消息说，你去传，他说传到什么，他说传到大家都跑光了，都不相信你，但是还是要传。嗯哼，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 人的信跟不信是主的主权，还是说人有责任吗？从这几个经节来看的话，很清楚的看到神有他的大能跟他的主权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他没有给你要不要，他给你一个沉睡的心，给你一个看不见的眼的话，那你根本就不可能。然后前面耶稣又说，当我被举起的时候，要吸引万人来到我这里来。彼得也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不要一人沉沦。我特别把这样的一个重点拿出来，是因为不是在这里问的，好像在别的地方就谈到说那个一得救永远得救齁，还是说然后呢，因为呢这个一得救永远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请注意哈，这个一次得救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几次得救的齁，得救是得救齁，没有说一次两次齁，这个是一个神学派别的一个说法。然后提到说，因为他们是被拣选的，被神命定的，神的如果命定拣选就不会改，所以他们如果得救就是得救了，不会再失去了。这个是那个，这我们现在不进入这个，我现在我是要让大家思考一下，那这样的一个经节，第一个告诉我们，约翰他已经把耶稣的位置放在神的位置了。好，所以他才会联想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想到说不信他，这些人不信他是怎么样的不信，好，要看到他们的硬，心里面的刚硬，好，呀。那第二个，当约翰在表达，特别去表达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时候呢，他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相信。我们往后面先看一下哈。他谈到第二点的结论是说呢，其实虽然如此，长官哦，官长里面有那些高官的有知识的哈，也有好些信他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他们如果承认的话，就会被赶出会堂。所以后来约翰给他一个结论说，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，意思是说他们怕人过于怕神，他们要人过于要神，他们相信了，可是他们呢却没有办法去承认他，或者是表达他，或者是公开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请思考一下，到底我们信神，我们相信一个人的相信，什么叫做相信？那这个相信完全是神的主权，还是人有责任吗？
师母，
嗯哼，
这个问题是个挺大的问题，我觉得都有，就是说，有神的主权，但人也有责任，不可能说完全归到一方。
嗯哼。
但是到底是怎么样，到底是哪个为先，就那当然这个就是有不同的看法，有的就觉得说神那个就是奥秘的不可抗拒的旨意，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到，但是我说不清楚这个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是两边都有，不管怎么样说，就人即使是就是您说那个教派，我知道那个加尔文教派，他们也承认人是有责任的，不能把责任权，即使他们说神的主权，但是他也承认就是说人是有自己的责任，人不能说把所有的自己的那个属灵状况或者自己不信主全都推给神。
嗯哼，
这是一个我觉得到了一个程度，就是说你不能用自己的理智来想清楚，就凭信心接受。对我来个人。
对，我了解。好，我谢谢你的表达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那里特别从那个第九章开始，应该第九章开始就转到第九章开始，第九章转到这个信仰，基督的信仰跟犹太人的关系。好，保罗本身称作为我的骨肉至亲。好， 耶稣在这个时候面对他的骨肉至亲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焦心啊，那个心急哈，那个心里面希望他们能够得救的这样的啊，那这样的心哈，跟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表达的是很，就是它是可以相通的哈。那么那里呢，相对的，他指出了一个，他说耶稣神讲说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因为他也谈到说我们这个外邦人，因为本来神先拣选犹太人，然后呢他们就不听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他没有弃绝他们，他也谈到哈，那么如果你再往那个罗马书去看的话，第九章以后去看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可以更明白这个是他这里在讲的真理的一个全貌了哈。那他提到说，神自己说，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。神是有绝对的主权。那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在表达他的主权，就有点类似我刚才我的问题说，耶稣他是绝对公义的主，所以他表达在那个他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但是他却在那个时候他是不定罪不审判的。约翰第一章告诉我们，道成肉身，好，就是神怀中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，我们看不到神，只有神怀中的独生子。你要认识神的话，就要认识耶稣，就要学习耶稣，你就可以多认识神。那他到世上来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所以当保罗在解释这样的一个神的主权的时候，在罗马书的第九章那里谈到他跟犹太人的关系时候，是不是第九章？刘磊应该没有。
对，这句话就是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
对，
怜悯讲到那个法老说，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这个是不太好，其实想通的，就是用逻辑上，我到现在也不是特别明白。
这不是用想通的了，这就是用相信哈。
嗯，
等于说神有主权。一方面呢，本来我们这一些根本就是顽固不化的。我刚才讲过，你想一想，从自己想一想，我如何多久相信，真的是相信耶稣，或认识到我是个罪人，那我愿意接受耶稣。我相信他赦免我的罪，我相信我有永生。好，从第一个没有神到有神，第二个我需要救主，第三个我因为有救主，所以我有盼望。这样的一个相信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这样子下来哈，其实绝对是出于有神的主权。那么神的主权的下面，就像保罗讲的，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对我们这些现在已经得救、已经认识耶稣的人，我们要体尝到的是什么？是何等的恩典。本来我们是不是跟这些人是差不多的？你们觉得呢？为什么魔鬼神不给他们有回转的机会？本来他们就是应该接受这个结果的，但是神就不给他们机会。但是神给他所造的人有这个机会，他的主权。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，犹太人全家要得救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的时候，后来我们看到罗马书或者使徒行传那里哈，那个使徒行传那里是28章，也是保罗讲的哈。你看以赛亚到约翰做了一个结论，在提到这个他们的心刚硬哈，神使他们刚硬， 然后又来到这个保罗的这个再一次的诠释的时候，是在告诉我们他是随己意行事的神。我们没有话可以说，如果今天我到他的面前，他说我本来就是应该要在地狱里面度我的永生，我的永远的那个的话，那我们没有话可以说。如果没有他的恩典，如果没有他给我们的这么大的，所以说福音是什么？耶稣基督。福音是他的义显出来了，把人要到最后要做一个结束，要做一个结局。人不是可以这样子没完没了的，他是绝对的公义，他的义显出来了，以至于他用他的大能拯救我们。所以我没有说我可以把它解释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们可以用心来体会。当我在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我本来也就是像这些法利赛人，我的想法，我的心，我的不过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有时候让我偏见更有偏见，有没有更固执？有没有？前面我们谈到一个哈，就是他已经往那个他的那个整个的思想的那个已经都整个都扭曲了，自己不知道，竟然跟耶稣说你是有行善事没有错，可是我们不是指你行善事的事情要抓你齁，要杀你齁，可以到这个地步要杀一个行善事的人，只是要杀一个跟他们的想法不合乎他们心意的人了，可以这样讲。那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来解释这个，你怎么样来体会神的这个大能。刚才刘柳有提到他那个罗马书谈到法老王，神给法老王几次的机会？
九次。
对，第十次就是一个结局了，而且第十次是最惨的，活生的全部杀掉。所以我们来体会神的心，他有主权可以判我们死刑。就像面对挪亚那个世代，也就是跟我们世代差不多，同性恋，然后这个灵，这个邪灵的那个工作各方面，所以他就全部灭掉了。但是在他要灭以前，他要行刑审判以前，他先施行拯救，拣选挪亚。不要忘记哦，挪亚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对不对？马上就出事情了，一出来就出事情了。可是他给我们一个对于信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说他就是相信跟顺服，听得到神在说话，按照神的话去做，造一只船，造了100年，而且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下过雨，他可以这样子去听去做，所以他就全家得救。所以神的公义一定带来审判，神的恩典就会给我们留下余种。他对于犹太人，他总讲留下，他有余种，有没有？我有留下来的人。那对，像那个以利亚不说吗？只有我一个人，他说没有，我7000个人啊。那我的重点是放在一个人有没有得救，不是他多么的有信心，或多么的有知识，或多么的会领会，不是，一点都不是。其实我们就是在像这个犹太人的状态之下，我们看到就是跟我们一样，伪善，假冒伪善，我们有没有？我们也知道那什么叫，我们如果没有就不晓得什么叫做，就不懂什么叫假冒伪善了，因为我们也有。但是因为神的恩典， 我告诉我要这样说，神爱以色列人，像他的，他保护他，像在保护他的那个眼睛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
同人
呀呀，
同人，嗯，
的是的。美国话为什么叫做 apple 哈？所以好不好？我们思想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更知道说，更透彻的领受说，我得到的福音是什么福音？我要传福音是要怎么传福音？那就为什么我说这样的心，如果我们只是用一个好处来吸引对方的时候，好，被你钓到了，好像他接受了，但是是真正的有进入救恩吗？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。这些犹太人、法利赛人，那当时候那些人都以为他们是善类，他们是才是那个神拣选的，他们才是得救的人，好，他们才是有永生的人。他们连外邦人都觉得他们就不是，就等于是好像不是人一样的啊。他们是到卓越感到这个地步，那我们也有可能会到个地步，我们领受神的恩典，也有可能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很自义，我们觉得我们不得了。很有安全感，我们是有安全感，在救恩里面是有绝对的安全感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把我们那个像石头的心换成一个新的肉心，换成一个新的心。我没有办法，我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用我的逻辑性来思考这些话语哈，但是我是认同刚才刘蕾讲的，因为他说信的人就得永生，不信的却比本来就是要灭亡的哈。其实我们本来情况就像这样的情况了哈，那本来是要这样的，但是因为神的恩典，就像他给法老王九次的机会，就像耶稣，他没有说好，所有的法利赛人，你们这些宗教家，你们不要来听我的，你们我带我的要听我的人到一边去，没有，他还是一样，他知道这些人要为难我，要来抓我的把柄，要来害我，但是他还是继续的要去跟他们讲，而且他讲都用圣经来。用旧约圣经来跟他们讲，耶稣没有一次用自己跟他们讲，都每一次都引经据典，但是他们就处在一个有眼看不见，有耳听不进去，好像蒙着纸油一样，就处在黑暗里面了，就在黑暗里面。
师母，他这里的确是说保罗就说。十九节说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保罗说，你这个人呢、啊、你是谁，竟敢向神抢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其实我想就是说，人要是不谦卑下来，你就对神有各种各样的质问，用那个逻辑，就是一些用一些歪理来在。但是我想我们即使是不同，是在于我们信主的人，即使是不明白，但是我就相信，知道说神有他的主权，神怜悯了我。那至于就是说，就是说，有的时候原来我也刚开始也是老想说，那法老王到底有没有责任呢？其实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用我们的理智来理解的。那我就是说，虽然逻辑上我不完全明白，我就接受，我就相信神是怜悯的主，他有主权，我就接受这个。
是的。是的，
都停在那儿了，不再往前想，再想
的，他不偏待人，
对，
呀，他不偏待人，
对，有的人就说，就像这次我回去，我的那个先生的姐夫就说，神怎么不公平？好像大家的那个公平不公平，有点像那个，好像要就像美国搞这个均等，就是结果要一样， 我说那个最后神也帮助我，我就说那他怎么说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就说那要是不公平的话，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最不公平的。我说你不能有些没，因为那个不在一个平面上，所以很难讲通，但是人很喜欢就是有很多的巧计，这个思那个。
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很必然的就会以自己做标准了，公平的标准在自己了。
对对。
其实也可以说不公平，为什么？他如果有不好的，我也要顺服。
对，是。我妈原来就问过这个问题，她去听教会里听讲道讲到这个，她马上就蹦起来了，就说凭什么要听妻子顺服丈夫，如果他不对什么什么的，他就有一串的这样子出来这样。
真理的另一面是说，神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记得这一点。我们不越过神的主权，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谈神的主权？因为我们要知道说，一方面呢，一方面我也想到说，我们不要老是去要裁断人家有没有得救。什么叫得救？得救就是神的主权，他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，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表现，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。我不晓得我该怎么样来解释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思考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服在神的大能跟神的下面，我们一定要到个地步，就是很感恩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是我们不配的，然后我们也要顺服在。其实我讲说我们有没有责任哈？这个形容其实也不是很正确的，应该说我们要服在神的主权的下面了，然后我们要信得过他对我们有绝对的恩典。这样子有没有比较清楚？
对，
要相信他的公义是绝对公义的。那如果他的全然公义放在我的身上，我是绝对没有希望的。可是我也信得过。他是全然的爱我，他有很大的长阔高深的爱跟他的恩典。恩典就是我本来不配的，白白的给我的。如此下来，我们就会更谦卑。
因为好多有的时候不信主的就会问说，那要是没有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或者在这个新约之前会怎么样？就是人有很多的想法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能够服在神的就是权之下，你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
是的，是的，对他没有难成的事了。是我们想不通，我们没有办法。
就是相信神的慈爱，相信神的主权。我觉得这个就对我以前也是问很多，后来就慢慢的就不问了。我就说，那我有些。第一个是说我肯定真的是不明很多事情，我不完全不可能明白，然后就是不在神的能服下来就好，就容易很多。这个以前以为是理智的问题，其实后来发现是人那个不能服下来的问题。
你看彼得讲说我们要服在神的大能的下面，自卑，第一个要自卑。我们看一下那个经节，我们把这个经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了，好了，因为中国那边已经很晚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彼得
前书
第五章哈，彼得前书新约，彼得前书第五章，第一个先自卑，就是我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，好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到的时候必叫你们升高，然后呢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首先定好我们的位置在哪里，不是我跟他予取予求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，而是我先伏在他的大能的下面，然后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。这是神给我们的特别待遇， 啊，这么有权柄、荣耀、尊贵的神，还要听我们讲很多我们的忧虑，还要听我们卸很多的忧虑，像垃圾一样啊！因为他顾念我们，你可以看到吗？他的，我们要自卑伏在他大能的手下，大能的神。一方面呢，他顾念我们，所以其实我这一章从上次开始谈到神的公义哈，有一个角度，也神也在帮助我，就是把什么叫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理念，好，让我们完全对着真理来领受，也把它传递出去。还有没有谁要讲怎么样表达？我那天在回答那个问题，那另外一组的问题哈，有一个姊妹反映说，哎呀，这个都太深了啊，所以求神帮助我哈，我不晓得该怎么样把它讲得更深入浅出一点哈，有时候不是同样的了哈，但是也是在讲到这个，好像在回答他们这个，好像有问到一得救永远得救的事情。哎，喜梅你在哈，是不是啊？后来有人跟我反映说，你这边太深了，我都听不太懂哈。那如果说你听不懂哈，不是真理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哈。那你可以更表达，你表达一下，或许我们可以大家更分享，更来回应。有好几个姐妹哈，都跟我说，我们的这种弟兄也有说，我们这种这样的一个分享，一个谈我们的问题或怎么样，对他们帮助很大，哈，比较实际。
对，这次我也听到一个姐妹，不知道忘了是谁告诉我，她说她最喜欢听这个，就是这个提问。她说，她从这个大家的讨论中，她得到很多。她说因为有的时候是她自己没想到，或者想到也没有答案就过去了。她说她特别喜欢，
是而且很实际的情况。
嗯
嗯哼，是的，我已经听过好几个告诉我了。嗯，
你是让我说吗，师母？
嗯，都可以。我只是说你那天你有在吗？有那个我们那个小组的那时候你有在，然后我是说我讲的，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，有人可以帮助我解释的更明白吗？这是我的意思。
我你们刚才一直在讲逻辑哈，让我们查了几个旧约的、新约的，以赛亚和是。使徒行传哈，那我就想，就是说这个主权问题，那是肯定的哈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但是有一个就是听，神并不是说啊，不让他们听，不让我们知道，就是在福音面前，在救赎面前，是每一个人都是。有平等的、自由的、听到的这样一个权利，说，所以说我是这样想，不知道对不对哈？就是听也听不明白，说神的主权是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，但是他听不明白，他为什么听不明白呢？还有一个呢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，不一定对哈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哈，就是说神知道，他肯定不会这样，他肯定就是硬心，他肯定瞎眼，就像那以色列出埃及，那就是在摩西就告诉他了，那神就知道他会那样，对不对？就是的，所以说这个。是，然后啊，说有时候我也不太理解，因为神的心这是很明白的。你就说旧约，那神啊，你看派了多少先知啊， 啊，从摩西开始就告诉他们，约书亚也告诉他们，整个一本啊《生命记》啊在重申啊，然后就是伴随着北国南国啊，神都在告诉，都在说，都在讲。北国王国的时候有四大先知啊，那个时期都在说这个并不是说神让他们就瞎眼硬心，就是他们选择了啊，他们选择了瞎眼硬心。我觉得这个因为这段时间我在读先知书，所以我就看了，哇，那神呐、啊，怀揣呀、啊，报国呀、啊，提醒啊，那何西阿书就让他娶那种不阴妇，就是表明啊神和他们的关系，但是神还要爱他们啊。何西阿书十四章也是说，神最后啊，最后那一章就是完全是啊，神说我怎能舍弃你？我真是读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真的都流泪了。我怎能舍弃你呢？啊，所以说啊，但是最后一章呢，神还是给他们希望，我要把你们召回来，你们要如何如何，给他们的祝福啊。我个人感觉是人的啊。这个你信与不信真的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就像
我用这个责任这个字眼，可能是基于人有这个选择，自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，神没有把我们自由选择的这个权利拿走，让我们自己决定。好，对不起，你继续讲。
啊，我说的就像那个啥，一直那摩西也让那个以色列选择嘛，约书亚也让以色列选择嘛，所以说他们都是神的啊代言人嘛，所以说这个我是从这一点上来看到啊，我是觉得是
是
我说的那样，所以说你只要回来。我就医治你，
所以你在这里有给的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说神给的机会都一样，而且是一直的机会，那个就是恩典啊，是不是啊？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？我要表达的是，在我们面对神的时候，因为我回到第一章，约翰在提到道成肉身。匆匆忙忙的有恩典，有真理啊。那真理要跟恩典彼此互相合而为一的时候，事实上，你刚刚提到逻辑了，是我们不能彻透、不能明白的。就像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。可是也却在那里做了赦罪，好，所以恩典跟真理，这个人若不流血是不能被不能被洁净的，这个是律嘛，好，那我有一个中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，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？我们要再一次的知道，在真理里面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。我们本来的状况就是这样子了，这样可以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而且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，不是耶稣的光已经照下来的话，我们不是凭着我们什么样的条件或心理心态而得救的了。
等于说都是神的主权，神的。
对了，对了，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下面，
而且是神主动，
不要一个人沉沦。
嗯，所以等于说神的总一个总括的心意就是不要一人沉沦，然后神也有这个主权。那就是说神怜悯，就是我们能够得救，最终根基是在于神的恩典，在于神怜悯我们。但是人在这方面，就是您说到，是不是人也有自己的责任？就是说，不是责任，就是人有没有 就是刚才喜梅讲的，喜梅姐讲的，就是说那即使法老神也给他九次机会，他有没有回应，有没有服下来，这个东西到一定程度，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是理解不了的，但是我就服下来，我就相信，就是说我有得到这个恩典，本来是我不配得的，我也不去追去想别人怎么，就像耶稣对彼得说，你跟随我吧，彼得说那个人将来怎么样，我就想说耶稣就说你跟随我吧，我就管好我自己，就是我有神的怜悯跟恩典，那我就感恩神。
有人的位置，神有神的，神就是神，我们人呀、
对，是
这个很重要呀。然后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得救或者我传福音的时候的果效，不是我，
对，
不是我的努力，我的什么，不是这样子，
是
而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。这是我要讲的。那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忠诚于神的托付。好，你看刚才我提到了我们吸引人的是什么，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什么，使万人都信我吗？他说使万人做我的门徒。如何能够吸引人，就是我们已经把那个耶稣的门徒，就是像耶稣的那个特性已经表现出来了，成长出来了。
对
啊，我交给你们的都交给他们。
对，是吗？不然自己也会有很大压力，因为我在国内
是的
跟别人有这个见证嘛，那他们就是像我父亲，就或者是我先就是亲戚先生的姐夫，就说哦，你没有办法让我这么快就信，或者是说服我。我说不是我能说服你，我说我只能说把这个真正能让你开你心底灵的是神，你跟神自己的关系，我只能把这个东西就是 present， 就是讲出来，我没有办法说服你。我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另外一个人，只有神可以改变你。当然他们也听不懂，这样要不然以前就会觉得是不是我讲的不够好，或者我努力不够多，我做的不够好，那个重担是很重的。但是现在神就帮助我说，我做我能做的，但是这个结果在于神，我又不会说有的时候就会去强求或者怎么样，就那个就是很难描述，我就不会有那种，那我说也不是说我不尽力了，但是我知道结果在神的手里。
Amen， 是的。神的恩典在先，好，我们的决定在后。如果没有那个本来的那个提供的恩典，我们怎么决定，我们怎么期待，我们怎么样去想说我可以更好，我可以改善，都没有用的。所以今天吸引让我们要抓住耶稣，要相信耶稣的，不是因为我先感受到他多爱我，他要给我什么，而是说我本来是绝望的，是应该灭亡的，就这个是严重性在这里了呀。所以我可能有很想把这个福音要想要把它稍微扭正过来，就是我们对福音，我们一直好像把它包装成一个糖果一样。
是啊，是
啊，呀，有一份礼物谁就是你要不要当然这个都有它很好的意义了，不要，但是不要变成好像一个钓饵一样。
对，
不用钓饵的。
是用钓饵，是吗？我就想起来以前我看到有一个采访，就是这个人反正是还蛮一个机构，很一个基督徒的机构，很大的一个负责人，他就说对同性恋的这个传讲，那我就觉得有点像钓饵，他就说你一定要先有恩典再讲真理。我想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耶稣是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，好像就是说你要先让这个人感受到爱，然后再讲这些。那我对这种想法我是有我自己的保留意见的，但是我想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好像是其实是凭着自己在能力在做，其实这个出于神。他讲那个人讲的两个例子，其实那个人真正得就是神的话语，是神的大能的这个真理，而不是说先有恩典先感觉很好。他就前面讲到一个同性恋这样转变过来信主，其实跟他的这个提倡的是其实是不一样的。 那我跟我在跟国内的家人传福音，他们也就说哦，这个我说因为他说哦，你信有宗，好像有个信仰也挺好。那我就我知道这个是要得罪人，但是我还是说说，因为呢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，这个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，不是说你不信，你将来就不面对审判。所以，
当我跟那个妈咪，我们在台湾有一次哈，就是演那个审判台前嘛，然后就。就在好像好几个、哦、我现在都忘记好几个监狱，女监、男监，还有那个感化院那个少年的第一句话，妈咪就是那一句话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必有审判，最后的审判呀、yeah,